好，我们请翻开经本第七十页，请看六十四颂。刚才我讲了一半，所以对于这个人家来故意破坏佛教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尽心尽力的去护法卫教，但是呢，能不能改变呢？其实有时候是众生的因缘。那这首偈颂讲的是说，你要对治你的念头，入菩萨心很多很多讲都是要对治跟转换你的心念。你要对治自己的念头，怎么样去升起对那些来破坏佛教的众生而升起怜悯心跟大悲心，那你必须要观一切法空，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在这里插播一下，刚才莲友有问了三个问题，我待会会在讲经的时候讲到相关内容回答。好，请看64首偈颂。所以64首偈颂呢，让我想到法华经。最近我读法华经，非常欢喜，也跟大家分享。法华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很多佛陀的大乘经论都很好。法华经里面讲法师品里面有一首偈颂说，大慈悲为是，柔和忍入一，诸法空为作，除此未说法。法师品是说，若有人要发心受持读诵修学这个所谓的妙法莲华经，他问释迦如来要具有什么条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处如来事，披如来衣，做如来的法座，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住坐卧要跟佛一样，这是譬喻哈。进入一个，对不起，第一个是入如来室，进入如来的房间。什么是如来的房间啊？你具有大悲心，对一切的众生有大慈大悲，这个就是你有如来的，进入如来的房间。所以《妙法莲华经》也说，怎么样的人会听到《妙法莲华经》这样的大乘经典呢？《妙法莲华经》是在佛要入涅槃讲《涅槃经》跟《一教经》之前所讲的，所以是佛陀教化了一生他所有的弟子，无量无边的弟子，等到因缘成熟，最后他才说的无上妙法。第一个呢，就是要有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说，你发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这一切众生是包含着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包含这个世界跟他世界，就像我们讲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发了这样的菩提心的人呢，你就会闻到华严、法华跟般若，就尤其是妙法莲华经。所以在最后一品普贤菩萨劝发品说，有四个条件会闻到妙法莲华经。第一，为诸佛之所护念；第二，这个执众得本；第三，入正定聚；第四，发愿救度一切的众生。所以你会跟法华经有缘的人，一定是你过去世或是今生，还是无量劫你曾经发愿过救度众生，但是你有没有做，那不一定，这样子。那发了这样的心，就会闻到大乘佛法。所以第一个要发大悲心，那大悲心对于一切诸佛要生导师想，对一切的菩萨善知识要生恭敬想，对佛教徒要生这个所谓的同参道友想，对非佛教徒呢要生怜悯想。比如说因为他没有学佛啊，比如你的宗教朋友当中呢，可能有其他宗教或非宗教信仰的人，你不可以排斥他，因为他跟你有缘嘛，所以这样才叫悲心圆满。第二个要呢，着披如来的衣，如来的袈裟，衣是指象征的意思。衣我们常是保护我们的身体，什么东西可以保护呢？你的戒定慧呢，要修忍入，要修柔和。好，假如你要利益众生，有些众生是会嫌你的，我不信佛教，你干嘛用六道轮回的因果来审判我啊？好，有时候我也碰到人家跟他讲，我说我没有审判你啊，是你自己呢造你的业力，自作自受啊，对不对？那有时候你遇到众生，你想去佛法帮他的时候，他是嫌你的，讨厌你的，排斥你的，跟毁谤你的，那这时候呢，你要有智慧，要有慈悲，还要能忍入，以及还要有善巧方便。 或许那时候你给他录音带或听经闻法的因缘没有成熟，但是你起码跟他结善缘，你心中也可以默默发愿，愿我将来度他成佛啊。那这样子呢，你就会跟他结很大的善缘。所以在度众生当中是一定会碰到很多挫折障碍的，乃至于你自己学了佛，你会觉得哎呀非常好，我来推荐给我老公听，老公才不甩你呢，对不对？对不对？那时候你要修柔和忍辱心，哎，很不容易啊。接下来处如来的法座，属法座什么？要诸法观一切法是空的，观一切法是如实相的。这样子你具有慈悲柔和忍辱跟般若波罗蜜，这样子才能够真正为佛弘扬妙法莲华经，也就广义说为一切的大乘佛法的经典，你才能够利益众生。这三个条件缺一都不可啊。所以我跟这一口寄送我觉得很好，你常常碰到一切不如意的时候，除了修忍辱，修了慈悲，要有耐心，要有善巧方便，最后你要告诉自己，一切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问我自己，为什么还要放不下呢？还一直都搁在心里呢？那我劝你要多读金刚经，多读般若经。那有人说，师父我们太忙了。对啦，你再不忙不用功的话就更难突破啦。所以那起码你每天念个7遍或21遍的般若心经也很好。所以我度高中生或小朋友的时候，我都叫他们念般若心经。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考试第一名吧。对，念般若经的确会有智慧。听好啊，不是说念般若经就一定考上哈，我没这样讲，是说念般若经会让你有智慧，你的福德因缘会更好。有些人没有考上他就会毁谤佛法，念般若经没有效，不是，是自己的功德力不够嘛。有些人是嘴巴念经了，但是他还是不读书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介绍给别人或是讲解佛法的时候要完整。有些人就会，曾经我碰过莲友啊，高中联考的时候啦，我就叫他念金刚经般若经很认真，就一放榜没考上，他第一个就这样以嗔恨心来看师父。我说难道我欠你什么吗？对不对？当然是因为他有所求，对不对？后来在第二次鼓励他，哎，真的考上了。因为从第一次到第二次我不知道帮他回向了多少，我说佛菩萨请你大慈大悲，不要让毁谤方法，借这个因缘而升起佛法的信心。第二次他就更努力了。当然我也要跟他分析啊，为什么没有考上，有很多因缘。好，所以佛法讲缘起法，读般若经读金刚经只是让你对诸法空性的道理去了解。所以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啊，很重要，就是说对一切呢要常常观空性。那念经是不是要想它的意思？有好几个莲友问我，你这个问题我问不同的法师哈，或许会有不同答案，不同的经论也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个人的体会，综合各种经论，我会觉得刚开始念经的时候你不要想意思。为什么啊？你念经，譬如说你现在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好，你一定是两条线的，一个是打妄念，一个是念经文。有时候经文非常清楚，有时候妄念很强，有时候两条像交叉线，叉叉叉叉叉这样，有时候两条像平行的铁轨，那是正常的，因为你是因为念了经才看到自己的念头。那有时候当念到某一段经文，你贪嗔痴会特别强的时候，你应该大声念，专注在经文上，你妄念呢自然就会消失。有时候呢可能念到某一段经文会觉得啊身心很清凉，有时候念到某一段经文你会放声大哭，觉得忏悔的心，那是善根发露，但过了就过了，这时候都是好的现象，但是不要去执着。所以我第一个阶段会建议念经的确不要念懂它的意思，不要懂它的意思是说不要用我们自己我的见解去解释它。在42章经讲圣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在你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我们凡夫都有我执，所以你自己去解释呢有时候不应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古人才会说讲经说法或者研究佛法要有经论根据，离经一字便是魔说。意思说你还没有正果的时候， 你们要彻底断无我的时候，你有些解释是你自己的体会，但不一定对，但也不一定完全都不对。有时候你读经读很清凉的时候，诶，突然今天对这个什么，比如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诶，你三句话你会觉得身心立刻很清凉。可能你有些体会，写了一些笔记，很好，在清净当中体会的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对不对？啊，我看你们都有点头，表示很多人还是有念《金刚经》哦。我也很喜欢《金刚经》啊，就说你心清净的时候，直接体悟的那个才是对的。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想，念经啊，应该是先第一个阶段不要懂它的意思。信心清净的时候，则生实相，是说你自信的佛性跟佛陀所讲的经呢是相应的，那时候体会会有真正的受用。但是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同，你体会也有深浅。比方说哈，像大海，你现在假如譬如说我们现在开一个船到海边去，世间人钓鱼啊或捕鱼，或海里的雷达会探测，你假如捕鱼的话，有些人海里探测的水啊雷达可能是到1000公尺嘛，有些人到5000公尺，有人是10000公尺，有些人是50000公尺，对不对？测的深浅都不同。那可是问题是，不管他测的深浅同不同啊，深浅相同或不相同，但是都是来自同一个大海水啊，对不对？我这个譬喻意思是告诉你说，假如你去看《大藏经》或《万字序藏》，中国历代祖师从六祖慧能大师弘扬《金刚经》以后，所有的祖师乃至于现代很多在家出家，很多的大居士大法师对《金刚经》都有注解，那是因为每个人的深浅功德力体会都不一样。很不幸的，以前的青海无上师也讲《金刚经》啊，不过那是胡说八道的，阿弥陀佛，对不对？他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怕什么？他就把脚都踩在《金刚经》上，他说是虚妄的，但是虚妄的，但是你这样踩这样的动作，没有恭敬心，还是会有果报的，所以他最后嘴巴就歪掉了，现世报。所以空慧是很重要，但要真正善学空慧不容易。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每一个人对般若体会深浅不同，但是在你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的时候，那时候体会的才是对的。所以站在第一个阶段，我再做一个总结，就像录音带的清洁带一样，你常常读《金刚经》，读经戒经，读经就像呢，你透过这样的每天读经的目的，就是透过念经念佛念咒，把你的满脑子肮脏东西啊给洗干净啊，就像录影带跟的清洁带一样，给它洗，洗久了以后呢，你的智慧慢慢就会升起，你每念一遍，你自己就把你的心给净化一遍。所以读经有它的功德力，它是直接净化身心的方法。念佛也可以，念咒也可以，无二无别，不要去分别啊。第二个阶段，读了《金刚经》完以后，要去看注解。第一个阶段不读，不要去看注解。你读久了，常常读，读个3个月，慢慢读。读的时候你心清净，你每天就修戒定慧。第二个，它同时还可以断你的烦恼。那但是历来我刚才说，每个祖师体会会不同，所以第二个阶段你应该去听法师讲《金刚经》的录音带。各个法师你觉得有缘，只要是正法。第二个，看《金刚经》的注疏。那看其实不同的时间空间体会，读书千遍其义自现。10年前读跟你现在10年前对同一句经话，你都会有不同的受用。第三个阶段是应该把相关相应的经文把它背起来，做正法的思维，如理的作义。比如说你现在修持修观，心静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一切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一直可以反复念这个偈颂，然后去思维，到底我自己哪里放不下，到底我哪个地方我还执着。在修止观当中，他那种思维法义的般若力量会升起，这是第三个阶段，那你会体会无量义，这样子。好，所以有人说啊，念经不要懂意思，其实他是站在第一个阶段说，没有错，但也不全对。好，这是回答有一个莲友问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学这个慈悲心、柔和忍辱心，观一切法空。般若法门是在佛法里面最难修的， 所以三世诸佛的般若之母是谁呢？这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其实我跟你讲，有些人根本一辈子都从来没有听过，哦，有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其实那是多生多劫的。但是在佛经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也赞叹十方过去现在未来所谓的诸佛啊，乃至七佛之师。这里的七只是数字，意思说无量无边的诸佛要成佛，最后一位老师都必须会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他过去成佛，在八十八佛里面他成佛叫做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是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成佛。那他呢现在也成佛，叫做龙种上中王佛，未来他也会示现成佛，哎，叫普观如来这样子。所以其实诸佛菩萨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大家也知道观音菩萨过去是也成佛了嘛，叫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啊，然后道驾此行，对不对？跟无量的众生有缘，所以叫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慈悲、智慧以及愿力啊，这三个呢加起来就是菩提心。所以若是你去大陆参访的话，用心一下啊，我去朝过五台山，大陆很多寺庙里面是这样供的，右边文殊，中间观音，左边是普贤，这叫三大士，文殊、观音跟普贤。其实这符合华严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餐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叫根本智。然后他参无量无边的法门，善财童子有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除以一半，请问中间是什么？二十七，对不对？二十七是谁？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呢普贤行愿品讲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所以观音菩萨代表一切诸佛的大悲心。显教如此，密教从小朋友从小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为什么？先学慈悲心。再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了五十二参是参弥勒菩萨，因为他是当来下生佛。最后他要圆满的时候呢，要呢一切的诸佛菩萨都要修什么？普贤十大愿王，所以是普贤菩萨。所以这个叫做三大士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般若智慧；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大恨普贤菩萨代表怨恨。但是传到西藏以后，他们变了，变了什么？把普贤菩萨变成金刚萨埵菩萨，在他们的文化教义里面。然后呢，三大士里面，他是右边是文殊没错，中间还是观音，左边他是用大势至菩萨取代，叫金刚手菩萨，代表大智、大悲跟大力，哎，就是叫金刚手菩萨啊。其实金刚手菩萨就是谁？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佛法传到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同的众生啊，的因缘不同，所以每个佛菩萨的所谓排行榜啊，跟众生的缘深浅不同，但是一切诸佛菩萨都不离开慈悲、柔和忍辱跟般若空性。当然这当中都有包含大悲愿力。好，请看下面第六十五首。余害上师尊，及伤亲友者，思彼皆缘生啊，知以因止称。他说刚才六十四首是说有人要来破坏三宝，现在呢就说甚至啊有些外道徒是要伤害你的上师，或杀害你最好的亲朋好友，乃至于这些恩人。当你若不幸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思彼，彼就是说外道会杀害你的上师跟亲朋好友的话，这些也都是缘生的，也都是过去无量劫的因缘而产生的。当然我们要有智慧尽量避免，比如保护你的上师，保护你的家人。但是若是真的业力现前，他因缘已经真的还是被他杀害的话呢，最重要知以因止称，你应该努力思维缘起性空的道理，而停止你心中的嗔恨跟报复的心。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这个很重要哈。很多人他虽然呢会保护自己的亲朋好友，可是呢当遇到恶友来杀害自己的太太或家人的时候，他反而发的是毒誓啊，来生继续咒怨别人，这样是不好的。尤其是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啊， 他们常常喜欢用咒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呢，哎，他就用咒。传到西藏以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密勒日巴，对不对？密勒日巴没有学佛之前，他为了你看，他是不是看妈自己的家人妈妈被人家欺负啊？他恨呢、啊，是不是？我发愿，我要去学咒，把那些人全部杀死啊，对不对？啊，当然这是他的恶业啊，啊，不管他是不是化现的，不过业力就是这样，所以他必须受苦啊。遇到他的师父马尔巴磨他九次啊，是不是？对不对？也因为他这样磨，所以呢，哎，他后来他因为自己证悟了、开悟了、有成就，被他所杀的那些众生，他有功德力，把他的神识哈，不管在六道轮回里，把他引导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所以这叫做牵示法，在纳洛六法里面一个叫牵示法，所以因此在白教里面就有传承叫婆哇法，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婆哇法就是说自己平常修开顶，然后同时也观想你的功德力，不管我过去结的善缘跟恶缘，我全部的六道众生像菩萨的功德力一样，把它引导到西方极乐世界。嗯，婆哇法它也是这样的因缘而来的，不过这个不太容易。你不要说啊、哦，当然普瓦瓦是非常殊胜的，但是你要想想看，不要说临终啊，看你在病痛的时候，你自己的神识清不清楚，你真的能牵示吗？不容易。但是普瓦法只是跟牵示法，只是在西藏佛教里面广度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好，这首偈颂同时衍生，我多说几句话哈。第一，我们避免现世要跟人家结恶缘。我们常常说有缘没缘，绝对不要去结恶缘，尤其不要以嗔心去伤害众生，宁愿自己退一步让一步，这并不笨，因为什么？这才有智慧，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假如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或闭关的过程中，或勇猛精进的过程中，会梦到啊，冤亲债主来跟你刀光剑影来杀你的话，不管你认识他跟不认识他，那要提醒你，那是真的，表示你过去是不管任何的缘，那你在起嗔心的时候伤害过众生的生命，所以你更应该好好给他回向忏悔。第二个，若是这个恶业你不除，你来生呢转个身啊，比如夫妻之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像现在有很多恶缘呐、啊，啊，成为夫妻，夫妻的缘是很深的，但夫妻呢，我们讲冤亲债主嘛，有冤就有亲，爱的深，恨的时候也很深，那无量劫的缘分很复杂的时候，有些现在我看到的现代众生啊，他恶业不除，纵使离了婚啊，我告诉你，他以为没事了，其实那个我们讲说业力吧，业力就像磁铁一样，来生两个人换个方式呢，其实还是会变成夫妻的，知道吗？所以你恶业若不除呢，来生还是会成为冤亲债主的。所以想到这里，你应该想，我们更应该忍一忍。第三个，做人做事要踏实，要常常问心无愧，否则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会结很多恶缘。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莲友问我说，世间人做生意的时候如何与般若空性联系，如何正确的对待别人的竞争跟嫉妒。非常好，第一个，请你心中要踏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哈。我在师专的时候，曾经到南昌街某一家这个眼镜店去配眼镜，当然那个老板是非常的好啦，刚开始，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啊，他骗了我十几年。哎呦呀，阿弥陀佛，当然啦，这是业力。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眼睛读书多，我近视也深，又有闪光，所以我每次跟他说，请你一定要给我做德国的蔡司镜片，比较薄，效果比较好啊。他说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因为我觉得他的服务也很好，刚开始很好，因为叫 superficially， 表面上假装很好。那慢慢呢，你知道客人呢就是这样，变成老顾客的时候，完了，原来我变成他老顾客了，他才骗我，原来他是用台湾的普通玻璃镜片，收的是德国蔡司镜片的钱。我不知道是有一次我在打破的时候，我到宝岛钟表公司去说，哎，你帮我检查一下，然后哎，那位莲友那个先生也很好，就跟他聊聊天，后来我问他说，镜片有不同等级，谈一谈，我说哎怎么样，他说师傅你被骗了，其实你这是台湾的普通玻璃镜片，既不是日本更不是德国的。哇，那时候我身体都升起嗔心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欠他的吧。不过我跟你讲，这个人果报不太好，尤其是骗师父的钱。对，所以讲这个例子可以告诉你，没有错，这个社会真的很复杂，社会是大染缸，但是难道一定要不诚实才会赚钱吗？不见得。你不诚实啊，我跟你讲，凡夫众生可以给你骗一次骗两次，一辈子不会被你骗三次的。所以我以后就永远不去那家了。哎，我不相信他，为什么？因为你做事不踏实，你纵使骗了我第一次，我将来发现你是假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再你骗。当然我不会有报复的心。待会我们后面寄送讲，碰到众生伤害你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可以有报复心或发恶愿再去报复他，这个就是隔更多的缘。那时候我就很平静的念佛，那天晚上真的念佛，我就回想，愿我生生世世的恶缘就跟你了吧，你骗我的钱好吧，布施波罗蜜我就供养你吧。下次看到他我也是笑笑的。所以我觉得在商场上第一个做事真的要踏实，要真诚。那你会说，师父啊，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世界啦，那无奸不成商啊。那我请问你，你要成奸商还是老实的商人呢？你想骗人家的一时，可以人家骗了生生世世吗？你赚了钱可是要有业报的啊。所以我觉得古人跟现代人，并不是说现代人都不好，古人心比较厚道，做人踏实，好人是真的会有好报。我们台语讲一句话说，天公会在什么，哎，提供跳拱廊，对不对？对，真的，哎，这是虽然是世间我们中国的文化，因为你踏实，你种了善因，将来一定会有善果的。所以我觉得商场上在做生意的，第一个要踏实，第二个要有慈悲心，常常呢要去为别人想，不要只是站在自己老板或者自己的职务，西藏叫自他交换。你常常想嘛，假如你是这位顾客，你需要什么招待？其实我这辈子人缘很好，我为什么人缘很好，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诀，就是西藏修的自他交换。比如我去看一位老师，我在想，假如我是老师的话，我希望学生怎么对我，不是贿赂，而是真诚去照顾人，对不对？好，假如我是一位学生来见我，那我会想，假如是一个学生千里迢迢来起舞法，他希望得到什么？所以第二个，我觉得做生意常常要有慈悲心，要自他交换。把你纵使老板，常常你想，假如我是一个扫地的员工呢，我希望老板怎么对我，你这样子就会生悲心。你是老公的话，你常常想，哎，假如你太太的话，你希望老公怎么对你。你是孩子的话，你想想看，你怎么样去孝顺你的爸爸妈妈。好，那面对竞争呢跟嫉妒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心安理得，因果报应，该来的就会来，不是你的赚也赚不到的，多去读一读了凡四训吧。最后怎么样观一切法功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了以后心里就放下无所求的心，就常常讲无所求。无所求哈，这个意义很深，假如你有兴趣可以去读读大智度论，他讲什么叫做无所求无所得。简单的就是讲，你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不要有念头去预设人家要怎么来回馈你，这样子你做生意的同时也会训练慈悲、智慧、耐性跟般若心。而且这样的智慧当然了哈，是世间的智慧。假如当你来听经闻法或者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啊会比别人更快的容易专注，然后进入这个出世间的智慧。好，这是我回答这个莲友的问题。好，那这首寄颂里面呢，好，就讲到这里，请看66颂。情与无情二，俱害诸有情，云何为称人呢？故我因忍害啊。他说有情就是有神识可以思考的众生，无情就是这样没有城市思考的众生，比方说桌子啊、柱子，这些是无情的众生。有情跟无情，当你心不好的时候或思考念头不正确的时候，这有情跟无情啊都可能同时伤害到自己跟别人一切的有情众生。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当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只去恨那个有情的众生，说他对你不好呢？事实上你恨有情的众生，你为什么不去恨呢无情的物呢？ 所以想到这样子说，你的心啊还是有分别的。所以想到这里呢，有情跟无情对你来讲，你还没有修到平等心，所以我们更应该修忍辱。那无情可能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体会，假如你心很急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会踢到脚，然后呢拍他一子骂三字经，对不对？你可能会骂桌子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这个动作或这个反应完的时候，事实上是谁踢到你啊？是桌子踢到你，还是你踢到他？对不对？事实上桌子没障碍，是你自己心乱的时候不小心踢到桌子了。这个就是无情会伤害众生的一个例子。意思说，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看啊，山河大地啊，一切都很愉快，所有的众生你都很顺眼，对不对？人家借钱没问题，那样帮助人都好。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有情无情都不顺眼，那关键是在你的心没有调柔。所以这首偈颂是说，我们常常对有情的众生很敏感，但是你不知道，当你心不安的时候，其实无情众生也给你的干扰，不是他主动干扰你，事实上是因为你执着被他干扰了。这是这种偈颂的意思。请看67，或有余行害，或因余还痴，此中孰无过，孰为有过者。他说有些人因为自己是 出自于愚痴，而主动的去伤害别人，这是或有余行害。有些人呢，是因为自己啊在受苦的时候，反而愚痴的继续在反过来恨别人。好，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其实这两种人啊，其实啊都很可怜，都愚痴。你想想看，哪一个众生没有过失呢？对不对？其实谁真的有过失，这应该真正责怪别人呢？其实当你责怪别人的时候，要想一想，其实啊会发生事情啊，自己也有一半有错。所以真正有学佛的人啊，碰到境界的人是会先反观自己的，静心觉照。没有学佛人呢，都是讲都是你错，这个就是世俗人。好，这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涵养就可以从这里看。请看68，因何习造业，于今受他害，一切既归业啊，平和称于彼呢？想想看，为什么？因何？为什么？因为我们无量劫曾经造过伤害或嗔害过众生很多的罪业，以至于于今啊，现在你会碰到不如意而受到人家报应的时候，剩下人伤害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无量劫的业。既然都是根于你过去无量的业，现在的我凭什么要再一次去嗔害他害我的人呢？对不对？这个你应该了解啊。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碰到自己啊，面对恶业来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你真正用功的时候是会有考验的。好，比方说你不用功者，你一发心啊，我要送个100万遍的六字大明咒，哇，好了，明天开始公司老板就念你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消业障的时候，我业力就现前啦。有很多人不了解佛法，就说：“哎，奇怪，师父，我不用功则已，怎么我也没有学佛之前没有用功都很好啊？”其实那时候好只是你的善业果报，但是呢，我一用功啊，这里病痛，那里不如意，这里啊不是佛法没有效，而是你该还的业力要还呐、啊，所以不能因此而对佛法退失了信心，反而要想说，这个正是我考验的机会到了。举一个例子哈。中国古代祖师有一个安世高大师，他是很了不起的，他是这个太息安息国的太子，他因为太子而闻道佛法出家，把王位放下以后，他出家修行到中国来，他有神通力，他也是位易经师，到中国来度众生。可是呢，当他度众生呢，有一天呢，他到洛阳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我今天该还业，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杀业。那他就告诉一个他旁边的徒弟，信徒人有信徒弟，他告诉他，你今天记得师父跟你讲的话记下来，是说今天师父出去啊，我就不回来了，那我可能就会杀这个遇到这个业报，那你要告诉，假如那个杀害我的那个人呢，你到时候要出来作证， 让那个判官不可以杀他，就放了他，否则我跟他生生世世的业力呢，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当然安世高大师是本身是有神通力的，所以他就出去，他就一心念佛念法念僧，走在菜市场里面，他度了很多众生。到了呢菜市场快要散的时候，在匆匆忙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啊，挑着个扁担，前后呢有两个菜篮，就走走走，不小心碰到一个石头，那个扁担啪嚓一往后一打，刚好打到安世高大师的这个额头，然后呢就流血，安世高大师就立刻就挡在地上死了。哇，当时是非常这个轰动，而且那个人打到人也就吓得，那官府就立刻来抓他，那他徒弟就出来了，就说其实请这个判官大人放了他。他说师父讲这个是过去他的业力，因为在无量劫的时候师父曾经误杀过他，今生呢其实那个挑扁担的人他没有杀他的恶意，但是呢不得已的因缘果报呢，这个后来呢后的菜篮一掉下，前的菜篮一往后面一打的时候，你看以前的扁担是很长的，一打呢就打到安世高刚好走在后面，就打到额头，所以他就出来作证。那当然了，当时在洛阳城大家都很敬重安世高大师的德行啊，当然安世高大师也往生了，他们也很难过，那这个判官也相信就放了他。那这个人呢就因为这样的感动，当下就学佛了，皈依三宝了。那安世高大师依他的神力神通愿力呢，又继续再投胎到中国另外一个城市去啊，继续修行。所以啊，我想讲这个例子是，你看一位高僧大德当在他面历的时候，但是啊，他心中没有苦受，知道吗？他被打的那一刹那之间心很平静，就好像你脱掉一件这个肮脏旧的衣服一样。我们凡夫哦，常常有我执，你身体一不舒服，人家碰你或是呢在干扰你呢，你就会起嗔心。可是真正能够观一切法空或是有定慧力的人的时候呢，他身体虽然有病痛或有癌症或有我们的灾难来的时候，就像把一件肮脏的衣服给脱掉一样，他很自然的，知道吗？所以他不受一切苦，所以他有他的功德力，所以他正念分明，继续发愿要投胎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中国另外一个高僧。但是我们凡夫差在哪里呢？境界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定慧力，我们会受苦。第二，在苦当中我们又有贪嗔痴活动啊，继续呢再造恶业。所以你常常念佛，常常修止观或念咒的人，境界来的时候你不要说往生，临时人家赞叹你的时候，毁谤你的时候，你病痛的时候，乃至于做梦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的念头还可不可以做到我们入菩萨心讲的正念正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说念佛真的有没有功夫，简单的讲，第一先训练自己，像人家骂你的时候，嘿，假如你有功夫哦，你会静静的就看他骂，你不会有嗔心。那你一般人就是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就恨嘛，对不对？以牙还牙，我骂冤冤相报何时了，那很抱歉，你念佛功夫太不够了。那人家骂你的时候对不起，当然呢有时候呢功夫也是会退了哈。最近忙的时候或工作压力大的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一点点小事呢鸡毛蒜皮的事情呢你就会起嗔心，那这要警觉。就是人家骂你的时候或遇到逆境的时候，诶，我就好像看一场戏一样，诶，他怎么骂随便他嘛，对不对？反正又不会少一块肉，那就恭喜你功夫有进步了。第二个，有些人嗔心可以突破，逆境可以突破，就是呢每堂狼波一一赞叹呢他头就昏了，那这个呢也是功夫不够。所以人家一赞叹他，哎呀师姐你真精进啊，不啦，心里很高兴，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脚就扭到了啊，那这个呢你还是动了心，知道吗？我们讲八风吹不动，这个呢你的心还是动了，其实你内心是很希望人家讲你很精进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古来的祖师为什么他精进的时候不会让别人知道，因为呢不要炫耀。第三个，在病痛的时候你能不能还记得你的佛号咒语，或者你修安那般那念，你还能不能有专注力修止观，这个很重要。病痛来的时候要看，有些病是轻的，有些是重的，像癌症 cancer 一般来讲是十级阵痛，医学上好是非常非常痛。妇女生娃娃，我问过医生，他是八级阵痛，当有些人 一般来而言，所以有些人真的痛到哦，连自己的衣服都会撕破，知道吗？因为太痛了。但那时候要求佛菩萨，要忏悔，一忏悔心地得清净，你呢，痛归痛，就好像你开的轿车一样，轮子虽然爆胎没什么气，但是呢，你不会受影响。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假如你梦中还梦到自己有杀到淫妄酒的话，那要放声大哭，要忏悔。表示呢，你佛号空空不得力。为什么？梦虽然是虚妄的，但是呢，表示呢，生跟死啊，跟梦境是很像的。禅定当中突破时空的障碍的时候，那个境界是跟你做梦如梦如幻的。所以梦虽然是虚妄，但可以反省自己的功夫。讲到这里就说，假如你常常遇到恶缘，人家伤害你，你忏悔而且修忍辱的话呢，刚开始你会梦到那个害你跟嗔恨你的人呢，在梦中还是对你很恐怖，然后你会很可怕。第二个阶段，我的经验是，他可能呢继续来伤害你，但是你知道那是梦，随便你骂吧，你要拿刀子杀我，我也不怕。第三个，噩梦就会消失。到第四个呢，会有善梦，你最讨厌或最恨你的人在梦中对你笑了，甚至呢，他邀你去喝咖啡了。对，那就表示呢，你跟他之间的恶业已经忏除很多，那你就可以打电话去请他喝咖啡，那他一定会很高兴，他一定会说好啊。对，就是你跟他的恶缘忏除了，甚至呢，在更进一步呢，你会发现，哎，你啊，后来发了愿要利益他，他还跟你在同个道场听经啊，或闻法啊，或一起修行，作为莲友了，那就要更恭喜你，多生多劫的这个障碍的冤亲债主，变成同行善知识。所以那忍辱是有它的功德力的。好，所以在病中要能够念佛，要能够提起你修持的功夫，到临终的时候，生死的时候就跟你做梦一样，死亡事实上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了解佛法的人他可以做到这里啊，不了解佛法的人啊，死的时候很痛苦啊，第一身体的病痛，第二家里的财产放不下，家人又舍不得，死的时候要去哪里，又呢茫茫渺渺，对不对？那是一片就是混乱的。好，再看下面一个偈颂。好，所以遇到恶缘呢，要知道一切都是一切即一业，凭什么再去嗔恨众生呢？第69，请画一个记号，这是做一个小结。如是体解已，以慈护善待，故无当一心勤修勤行诸福善。所以说，了解以上我们所讲的道理以后，你应该很深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以慈悲心相互的对待，因此我应当安忍一切外来的怨害跟考验，一心一意的好好珍惜短暂的生命，勤修各种利益众生的各种广大菩萨行，各种福德之良啊，这是总结。所以慈悲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我上次说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翻成能人跟寂寞，为什么？其实娑婆世界的众生是第一个最残暴的，很没有慈悲心，第二个很自私。对，他方世界的众生，假如你多读大乘经论、法华跟华严，对不对？对，他方的佛国土，有些众生的功德力都很大，所以他的正报、他的身心，或是他的佛国土，的确都比我们娑婆世界好。但是也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啊，像弥陀经讲，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所以越在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的话，那你的功德力会更大。所以也有的确的经论曾经比喻说，在净土修行不如在秽土修行，但是没有错。但你要想，你在秽土修行是很殊胜，但是你每天真正能正念分明吗？不容易。假如你在这个秽土当中，你还能难行能行，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如来啊，在《妙法莲华经》讲说，智积菩萨观3000大千的娑婆世界的每一块佛国土啊，包含你们现在的每一块土，都是释迦牟尼佛如来在不同的时空啊，舍身救度众生，流血流汗，为了救度众生换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成佛，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勇猛精进？ 啊，所以秽土修行当然障碍多，可是假如在秽土这么多障碍当中，你还能够难行能行，勇猛精进的话，当然你的功德力真的很大。可是假如在这个难行能行当中呢，你呢碰到境界，你的这个贪嗔痴还是常常浮动的，然后呢你还会受干扰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好好先求生净土，任何一个佛国土哈，你要到药师佛国土或弥勒净土或西方阿弥陀净土都好，到那边彻底真正呢真的一个成为一个不退转的大菩萨了，那你道驾慈航的时候，你的功德力就会更大，所以这两个并不冲突的。好，所以慈悲心很重要。那这个世界里面呢，有谁在曾经发愿在娑婆世界成佛呢？还有一个地藏菩萨，他发愿在娑婆世界成佛。还有一位尊者，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讲经说法第一。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受记的时候说，每一个人都不同，但富楼那尊者发愿就在五浊恶世成佛。还有八十八佛忏悔文之所以殊胜，是因为这位八十八佛都过去、现在、未来都发愿在我们这个苦难的娑婆世界成佛，因为众生太苦了，对不对？还有一位最了不起的，我刚刚讲的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越苦的越没有佛的世界，地藏菩萨也发愿在无量劫，无量劫他成佛的时候是在娑婆世界成佛，而且他成佛的时候，十方佛国土呢都放光赞叹他，就说难行能行呢、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第一个我们要学的是慈悲，慈悲可以化解仇恨，慈悲可以转化自己的嗔心，慈悲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慈悲可以令自己跟别人一切的众生都成佛，这是要跟大家分享。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哈，假如我们碰到众生他很刚强难化的时候，若我们不能够转化众生或不能转化恶缘的时候，不要去怪众生，众生有他的因缘果报，应该反过来，第一要忏悔自己的内心。凡夫大部分是什么？遇到逆境就是嗔恨别人嘛。我说都是说别人不对，可是真正说行菩萨道、发菩提心的菩萨，应该反过来要问自己什么？问自己两个问题，注意听。第一，就是因为我的悲心不够圆满，所以我不能感动别人。你像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佛的功德力就可以感动别人？为什么众生他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哎，他的嗔心就降服啦，对不对？对不对？你看观世音菩萨，我若像刀山，刀山他自己会摧折的。为什么？因为呢，众生的贪嗔痴遇到观音菩萨的圆满大悲心啊，所以大悲心、大悲咒叫什么？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他的悲心圆满，所以凡是看到观音圣号的，看到观音菩萨的佛像，或闻到观音圣号，或闻到大悲陀罗尼心咒的人，为什么他能够降服嗔心？因为观音菩萨的悲心跟功德力圆满，这值得我们学习。第二，我们对众生啊、这个善巧方便不够圆满，度众生除了慈悲智慧，有时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好，我发觉某一类的众生很喜欢这样，他喜欢劝人，可是呢他没有善巧方便，他很热心、哦、有些莲友很热心啊，但是很喜欢什么，在公众讲啊，你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为你好啊，所以才讲你啊，就他一听脸立刻就拉下来，为什么？左右的人你让我多没面子啊，那表示说你没有善巧方便嘛，知道吗？你虽然有慈悲心要去帮人，可是你没有智慧去观缘起法，因时因地因缘，对不对？每一个人众生都不喜欢被人家管，每个众生都刚强难化，每个众生都不喜欢被人家劝，对不对？碰到老师跟他父母他会跟他拗嘴，何况还你要做莲友要劝人家，所以劝人家关怀别人也要有善巧方便，善巧不方便，你纵使有悲心还是不够圆满的。好，这个很重要，这个跟大家分享。最后好，再看七十首，他做譬喻，他说譬如屋着火，燃及他屋时，理当一速一气助火蔓延草。 他说譬如有一栋房子正在着火，着火燃烧的时候已经开始蔓延到其他旁边的房子，当然这时候照道理理当你应该赶快移开那些助长火势蔓延的种种的干草或是杂物啊，大家这个很清楚啊。下面一首71，如是心所贪啊，能助嗔火慢，绿火烧得污啊，阴极厌气比。他用这个譬喻说，当我们心中这个嗔心之火、贪嗔之的火升起的时候，我们心所贪的这个任何的对象，包含事物跟亲友，这些都能够助长我们升起贪嗔之的这个火慢，而且让这个火慢都蔓延的时候，甚至绿火我们都会担心这个火会烧掉我们的德屋，这里讲功德的房子，我们就应该立刻应急，急就是快速的舍弃呢你所贪着的内心的这个事物。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发现你因为贪着而让众生产生对你不安，或是你会发脾气的时候，你应该关照你的内心，你到底贪的是什么，不要呢常常得理不饶人，反而是呵斥人家。不管是公司的老板或作为父母，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是自己错啊，常常呢就拉不下脸，对不对？你心中有所贪，贪什么？贪我拉不下脸，所以呢你反而会借机啊得理咄咄逼人啊，教训别人。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只是让自己心中啊贪嗔痴的这个火继续蔓延，伤害了自己也伤害周遭的人。那众生看到你将来下次都怕的。所以这个寄送的重点就是说，要舍除自己心所贪，贪什么呢？你加几个字，心所贪的对象。所以我们应该要法华经讲的舍尽道方成呢，要舍尽自己心中有所情有所求的心，因为有所求的心是苦恼的根源。你反过来呢，面对境界应该是变成无所求，因为无所求，然后呢你心中的这个才会升起真正的清净的智慧跟这个悲心啊，这是这首寄颂的意思。所以有一个莲友就问说，他很欢喜的常常来听经闻法，但是每次面对人群的时候，竞争的时候，常常派不上用场，应该怎么办啊？当然这个很多原因啦，第一，因为你还是想跟人家竞争嘛，当然该努力还是努力，但是竞争要我们讲如法，就是要合理，不如法，也就是什么叫不如法，若要你做杀盗淫妄酒违反着五戒十善的事情而继续可以竞争得到利益，那你要放弃，你宁愿不要去堕地狱，你就让他。第二个，在你努力的同时，你能做得上的时候尽心做，其实得得到的也是你的福报。你在商场上会遇到好的战友或好的朋友一起做生意，那都是你多生多结慈悲心跟人家结的缘。所以虽然经济不景气啊，但是我很真诚说，佛弟子是不会饿死的啦。你有没有听过饿死的佛弟子？释迦牟尼佛发愿，对不对？舍掉自己20年的福报，他自己啊可以活100岁，但是他呢就活80岁就入涅槃。他说我20年的福报留给我后世呢在家出家的弟子啊。所以真正佛弟子好，你不一定要求大富大贵，但是在商场上你能努力就努力，得得到的是你的福报，得不到的也不要去强求。第二个，听经虽然闻法很欢喜，面对人群比较的都派不上用场，很抱歉，就是你有闻的闻所成慧，思也有一点点，修所成慧不够。也就是说很真诚的讲说，在这里听经闻法，可是在实践上实修上，也就是说净化身心，你念佛念咒乃至共修上，你要靠自己用功啊。很抱歉，我这个也没有那个福德因缘带大家共修，将来有因缘吧再说。没有，那你听经听然虽然很法喜，你有闻法的时候，你一心一意在这边听，你很欢喜，可是碰到境界的时候你都派不上用场，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习气太强了，贪嗔痴还是在活动的，就说你听经的时候你只是贪嗔痴不活动而已，就好像睡梦一样，对不对？平常呢你觉得没问题啊，一做梦的时候哇才知道说自己的念头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就是说在 净化身心，在这个修止观也好，般若也好，念佛也好，诵经好，在调伏你心性的这个部分，要修实践的部分，你有做跟没有做是不同的，你有念佛跟没有念佛是差很多的，你有打坐跟没有打坐，你的身心调柔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修所成慧的部分要靠大家用功，而且呢，莲友只能也鼓励你，师父也只能鼓励你。业力现前的时候，你若平常不用功啊，我们讲助念，助念，助念很殊胜，助念也是帮助他提起正念而已。你若自己贪嗔痴烦恼没有常常好关照，你虽然学佛了，你贪嗔痴烦恼还是很强，等到临终的时候，你的贪嗔痴大过于你的念力的时候，很抱歉，你还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你只是来生继续轮回，你可能会再做佛弟子，但是你会不会遇到我们这些人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呢，个人是什么，各奔前程，或是说各奔劳燕分飞，往六道飞或往净土飞，这都不同了。所以自己贪嗔痴烦恼有时候会很强，有时候会很得力，但是有时候也会像爬楼梯一样，勇猛精进的时候，哇，我最近法喜充满，有一阵子呢像平台一样，也不要气馁，继续在用功，要有长远心。然后呢，有时候呢又还爬到第二层，勇猛精进，有时候呢到第二层的时候又是有一段阶段，但第二层的时候你的功德力一定比第一层大，你第二层的时候，你的贪嗔痴的净化效果比第一层好。所以真正呢，面对境界还不能得力的时候，要更勇猛精进忏悔。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戒经里面，广化老法师讲五戒的时候，讲到杀盗淫妄酒，啊，这个世俗的人最难突破的是淫欲心。所以有一个出家法师呢，甚至他出了家，有一天他梦见自己还在家行淫欲，可是呢，他记得他的师父说，那这要大忏悔啊。所以在梦中你自己都还做不了念主，你梦中还会做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破五戒的事呢，那要大忏悔。结果那位法师醒来以后还是有善根，他想到这段经文，就跑到阿弥陀佛面前放声大哭，一直拜佛，恳切的念佛，念着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声嘶力竭，那你的泪流满面，汗流浃背。从此以后他梦中呢就不犯五戒了。所以佛力不可思议，这个故事。第二，忏罪力也不可思议。当然呢，有人说，师父，那我已经忏了好几次嘛。我这句什么普贤菩萨的敬畏来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皮意业无有疲厌，继续不断的忏悔。菩萨他也是要忏悔的，何况我们凡夫呢。好，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哈，这71首，当你心所贪的对象升起的时候呢，是特别要警觉的。好，再看两首偈颂。72，如彼待杀者，断手或解脱，若以修行苦啊，离欲岂非善。他就做另外一个比喻了，刚才是用房子，现在譬喻说，假如有一个人被判了死刑了，准备等到杀了，可是呢现在判官突然改变一个像这个判决，说好吧，那当因为众生听到刑罚的人，这个一看到说判死刑的时候，终身死刑的时候，那一定完全完了。他说呢，那现在不用死刑，断你一根手，或是呢切你一个耳朵，那这样的话就让你离开，那你高不高兴呢？当然你就高兴嘛，不用那个丧失你的生命，起码断一只手你可以得到解脱嘛。这是譬喻。譬喻什么呢？他就说下面，若以修行苦，离欲啊岂非善。假如，这是对出家众而说，忍受呢割爱你的慈亲，离开你的眷属，这是很苦的，的确舍不得，我们讲了爱别离苦啊。可是这种苦可以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大苦的话，那不是还是很值得的吗？啊，所以意思说，虽然都苦，对不起，虽然都苦，但是真正要发心而真正出家修行的功德力，那是很难的。啊，请看幻灯片。所以不论在家出家，我觉得呢，纵使你现在家居士身，我劝你心要出家。 心还是要向佛发愿，愿我尽未来际要现出家相。可能你这个时候福德因缘不够，可是你来生的时候你就会现出家相啊。假如你不发愿，那你说哎呀，反正现在呢，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里面，大梵天王就曾经跟佛说，嗯，我看难言福敌众生啊，众生很混浊，我觉得出家不如在家好。佛说你这样的想法不对，出家虽然苦，但是以无量劫来讲他有成就心。好，所以要先建议各位莲友，好，我没有叫你今天又回去就离婚哈，听好，不然下次你是你的太太或先生来打我追杀我，那师父就有苦报。而是要你先发心，心先出家，心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而至于身住出家是不是今生或是来世或是未来是成愿再来，若你没有发这个愿，重点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有现出家相的因缘。所以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持。同样你去受菩萨业也是这样啊，你不一定现在发了你念念呢你就不破戒，但是你还是要发这个心啊，你不发这个心，你敬未来际更没有受戒的心啊。所以这个寄送就是说，这个虽然舍掉这个离开亲人这个小小的苦，或忍一些修行的苦，但是能够真正出六道轮回的大苦啊，那才是值得的。好，最后我讲两个故事，今天就结束。第一，以前建岳律师啊，在《一梦蔓延》里面，建岳律师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僧，可是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看到父母双亲没有人奉祀，自己死掉了大伯呢也没有埋葬，他就放声大哭。他哭完以后再说，哎呀，众生很苦。但是建岳律师他是一位律师哦，你看还是有情众生，但他告诉自己一句话，这种对亲人的这个牵爱啊，还是我成就的障碍，我还是要斩断。所以他就告诉我自己说，我成了佛再来度他我都还不晚。所以他成为一代的祖师。另外在高僧传里面有一个出家人，他呢出了家，但是他妈妈因为他要出家，他每天哭，哭到最后眼睛瞎了，瞎了以后呢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就只有一个儿子啊，那出家，那这个儿子出了家以后呢有一天正果了，要回来度他妈妈。可他妈妈呢因为眼睛瞎掉了并不知道，但他妈妈很有善根，就是凡是呢来他寺来这个村镇里的出家人，他都去供养他，因为他太想他儿子了。他儿子左脚上有一个痣，他很想呢，他常常在洗，在古人嘛哈，我们讲金刚经不是要准备水吗，洗佛足，所以他很有善根，就反正师父来供养他以后，他说，师父啊，你的鞋子太脏啊，以前的师父都是穿草鞋，跋山涉水下雨，他说，师父啊，我帮你洗洗脚也帮你洗鞋好不好，这样子啊。当然从某个角度讲这是违反声闻律，不过就菩萨律来讲，他就很恭敬帮师父洗鞋，那他就故意偷偷摸，诶，师父的左脚有没有着这个痣，因为他想找他儿子。那他儿子事实上常常回来，常常给他洗脚，常常把左脚换右脚给他这样洗。然后有人就说，哎呀，老菩萨，事实上啊，你的儿子常常会来看你啊。啊，他一听了就放声哭了。那哭了以后，下次他儿子再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很聪明，两只脚都洗，一抓，哎，真的左脚呢有一个痣。那他就放声大哭，要抱他儿子。他儿子呢知道妈妈得度的因缘，就往前跑。那他妈妈瞎了眼睛就一直往上追，追追追追追，就经过一条河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掉到河里面了，就死了。在淹水的时候，他有神通力，就用妈妈，有用神通力去度他妈妈啊，度他妈妈就跟他说了一首寄颂，就像类似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对不对？即灭灭已，即灭为乐。然后那一刹那之间，他妈妈就得度，然后就上升天上了啊，就坐着大宝莲花就往生天宫送了。那妈妈因为离开了这个肉身，当然眼睛啊，心眼就看到他儿子，在莲花座就向他得顶礼，说，儿子啊，谢谢你来度我，这样子。讲这个故事说，古人啊，在道心上常常眼光很远，出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要先学心出家。嗯，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